好，今天我们开始尼希米记，我们开始尼希米记。这卷书中心就是重建圣城，尼希米记它的重点就是重建圣城。一共13章圣经，前六章是重建圣城，后面从第七章到13章重点是重建圣名。圣名比圣城更重要，就是里面的建造。前六章是外面的建造，后面的七章是里面的建造。所以前六章叫做重建圣城，后面七章到13章是重建圣名。重建圣名，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尼希米这一位神的仆人。尼希米的意思是耶和华的安慰，耶和华的安慰，他真正是神的安慰。他是在被掳归回的年代被神兴起，他是和以斯拉是同工，也是先后带领百姓被掳归回。以斯拉是第二批归回的领袖，尼希米是第三批归回圣城的领袖。所以一提尼希米我们应该很熟悉，是重建圣城的领袖，重建圣城的领袖。尼希米这个人，他曾经做过波斯王的酒政，很高的官，以后归回圣城以后，他先后两任做犹大的省长，第一任就有12年之久，他做犹大的省长。尼希米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们以后读到结束的时候，我们还要总结尼希米这位仆人，实在是我们的榜样。他是一个以身作则，刻苦耐劳，以身作则，刻苦耐劳，憎恶罪恶，不怕仇敌，也是一个昼夜不住祷告的人。尼希米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应该认识，我们应该知道，处处都可以看到他是一位以身作则，刻苦耐劳，憎恶罪恶，不怕仇敌，昼夜不住祷告，是这么一位，也是一位热爱祖国，热爱祖国，不逊勤勉，有信心，有胆量，有牺牲的一位忠心的仆人。有信心，有胆量啊，一位什么忠心的仆人。所以本书记载是以斯拉回圣城14年以后，差不多是以斯拉就是第二批被掳归回到尼希米这里开始，就是14年以后，尼希米带领第三批人归回。重点主要是重修墙垣，带领全国普查啊，查普西，带领全国查普西，还有宣读律法，恢复圣殿的侍奉。下面呢，我们要看一下尼希米修造城墙，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归回以后带领人修造城墙。修造城墙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在这里主要是总结了这么，一共是6点。大家愿意记可以记下来。尼希米为什么要修造城墙？修造城墙的目的是什么？第一，分别为圣，分别为圣，不沾世俗。一个国家，一个城市，如果没有城墙，那你就会沾染世俗，沾染就等于是不分别为圣。这个在3章1节提到，因为修造城墙是包括什么？修墙、修门，所以3章1节就讲到了。他们怎么样？他们都起来建立阳门，分别为圣，分别为圣，这是第一点。为什么要修造城墙？修城墙建城门，目的是什么？第一，分别为圣，分别为圣啊，不沾世俗。这个在保罗在6章14到18节也提到，分别为圣，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时一恶，所以啊，把城墙修起来。第二，是在真道上坚固站稳。为什么要修造城墙？在真道上坚固站稳。城墙不修，他们真是，因为第一章就讲了城墙都毁坏了，所以呢百姓的光景是不得坚固，没有城墙的人就不得坚固，真道上不能站稳。所以要修城墙，目的是在真道上坚固站稳，免再受凌辱，免得再受凌辱。那是2章17节提到，免得再受凌辱。2章17节，坚固站稳，坚固站稳， 在真道上坚固站稳。灵前十六章十三节也提到，灵前十六章十三节也提到，这是第二个目的。第三个目的是堵防破口，因为城墙拆毁，到处都是破口。第三个目的是什么？堵防破口，联络整齐。堵防破口，联络整齐。啊，可以参考两处圣经，一处是这个以西结二十二章三十节，堵破口的人要进去，啊，堵防破口，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，还有联络整齐，破口堵上，整个的城墙可以联络整齐，是诗篇一百二十二篇，诗篇一百二十二篇三节到四节，诗篇一百二十二篇三节到四节，你们抄不下来的不要紧，以后可以互相看啊。我不能够太慢。第四就是防御外敌，为什么要修造城墙？防御外敌，不但是免受凌辱，而且能够防御，让外头的仇敌不能够进来，防御外敌。这个在六章十五到十六节可以看到，六章十五到十六节，这是第四个目的。第五个目的就是设立守望，呼吁不息，设立守望，呼吁不息。那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六十二章，以赛亚六十二章六节到七节，设立守望，呼吁不息，警醒后主，为了使耶路撒冷被建立啊，以警醒后主，这是第五点，设立守望，呼吁不息。第六就是全然成圣，得蒙保守，城墙建立好了以后啊，就是得蒙保守。因为保罗在帖前五章有这么一句话，使他们灵魂体全然成圣，得蒙保守。贴前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，贴前五章二三到二四，那主要怎么六点？所以尼西米建造城墙非常重要，神把这一个重大的一个责任给了谁？给了尼西米，给了尼西米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章，尼西米记第一章，第一章的重点是认罪再求，认罪再求，这是第一章的重点。每一章都有它不同的这个重点。那第一章就是认罪再求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三节，一节到三节是尼西米关心圣城。尼西米这一个神的仆人，他住在哪里？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第一节和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就告诉我们尼西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他是住在哪里？住在苏珊城的宫中，在波斯帝国住在苏珊城的王宫里面。他身为王的酒政，是很大的官。因为当时波斯帝国非常混乱，这有一个背景，所以这个做王的啊，他要找到最可信任的身旁，找到最可信的高官来为他什么呀？为他长久，为他地久，免得什么呀？免得有人放毒药，会杀害这个王的。所以是最可信任的人才做酒政，才做酒政。所以第一节我们看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，那这一卷书就是说是尼西米的言语，是他记载下来的。亚当薛西王二十年，亚当薛西王二十年就是主前四十六年。基斯流月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十一月到十二月中间，基斯流月啊，他们犹太人的这个月份呢，很特别的。就相当于十一月十二月间，在亚当先行王二十年基斯流月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在苏珊城的宫中，尼西米正是做王的酒政，身处这么好的环境，有享受，有地位，有钱财。但是尼西米的心在哪里？他身在波斯帝国的王宫里，但是尼西米的心是在耶路撒冷。我们看一下第二点，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纳尼，哈纳尼是尼西米的兄弟，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有恩慈。他正在住在王宫的时候，恰巧啊，他的弟兄同几个犹大人呢来了，来看他。当然看他就是有原因的。所以底下我问他们，尼西米啊非常主动，看见兄弟来，看见有人来，他首先的事情，他不是问寒问暖，乃是问什么？问那些被掳归回、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。可见的，尼西米他心是在耶路撒冷，他有受苦的心智，他关心国家和民族，他关心自己骨肉同胞，他关心属神的事。 已经被掳归回。我们知道这个年代也就是以斯拉带领人已经被掳归回，而且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，我们知道这个犹大人曾经是遭到了什么，遭到停工，受到迫害，所以他就听到了，他就先问他们的光景如何。所以一个心中有神的人，有神的什么，有神的教会的人，关心耶路撒冷的人，他就会什么，他一见到人他就会问，他要了解。我们张口闭口问的是什么，尼基米问的什么，他问的是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，他们的光景怎么样，神的儿女怎么样，他问的是耶路撒冷的光景怎么样。下面他们就回答了第三节，他们对我说，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。是可见呢，尼基米的弟兄来见尼基米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所以他向他们报告什么光景，遭大难受凌辱，虽然被掳归回，现在又受到周围人的迫害，而且是遭到大难，受到凌辱。耶路撒冷的光景怎么样，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，在我们读以斯拉记第四章第七节到二三节那一段就知道了。这个城墙拆毁是指着归回以后他们又开始重建城墙，又被遭到了毁坏，并不是指着这个远在被掳的时代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所拆毁的城墙，不是那个意思，而指着归回以后他们重建城墙，重建了一部分城墙，结果又被拆毁，城门也被火焚烧。所以这样的惨况啊，在一节到三节里给我们看到。所以这是因为什么，尼希米关心圣城，所以以后下面一段才有尼希米的祷告代求认罪。为什么有这样的认罪呢？首先因为他的心，整个的心是关心耶路撒冷，关心犹大被掳归回的百姓的光景，所以下面啊，他才得到了消息。所以从第四节开始就是尼希米的祷告，那一节到三节是关心圣城。下面我们看第二段四到十，尼希米的祷告分作两，包括两个部分，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四节到十节，这是尼希米的什么祷告，禁食哭泣认罪再求，禁食哭泣认罪再求，就可见尼希米他是怎样的关心圣城，忧神所忧，为圣城为归回的百姓他心中是怎么样的难过。所以第四节我们看到，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，悲哀几天，可能连上班都不能上班了，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。所以第四节就告诉我们，尼希米他是怎么样的认罪祷告，他是禁食哭泣，他在神面前禁不住的在神面前忧伤难过。为什么？为国，为民，为归回的百姓，为圣城的这个遭遇，为百姓的遭遇，他在神面前哭泣悲哀，而且禁食祷告。下面第四节末了说，禁食祈祷说，前面是问，第二节人来了以后他问，现在怎么样，问了以后知道这个光景，他不是对人说，他乃是祈祷说，要把这一切的光景，他心中的忧伤啊，心中的这个难过，他的痛哭，他的痛苦，他要向神说。所以第五节开始就是尼希米的祷告。所以尼希米是怎么样的祷告，禁食哭泣的祷告。下面告诉我们尼希米怎么祷告，认罪代求的祷告，还有怎么样祷告，昼夜的在神面前的祈祷，昼夜的祷告，那就是说他昼夜都在警醒，昼夜他都是有负担，他昼夜都不住的警醒，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警醒，是这样的祷告。第五节可以说尼希米他抓住了神的什么，神的约，抓住了神是守约十次爱的。我们看第五节，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啊，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十次爱。所以我们的祷告首先要抓住神的约，神的这个约是什么，爱神守神诫命的他就守约十次爱，神永远是守约十次爱的。但是对什么人，对爱他的人，守他诫命的人，守他诫命 是守约十次爱的。所以下面说，愿你睁眼看侧耳听，那这句话也告诉我们，尼希米在神面前是存着这样的心，爱神守神诫命，所以他抓住神的允许在神面前祷告，你是守约十次爱的，所以我今天来在你的面前来祷告。 所以第六节，愿你睁眼看，侧耳听。愿你睁眼看，侧耳听。啊，听什么？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。所以尼西米的祷告是广大的祷告，他是什么？他说昼夜的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，为全民祷告，为所有以色列百姓祷告，祈祷，祈祷，昼夜的祈祷啊，是为你众仆人来祷告。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的地位可以说是仆人的地位，他自己在神面前也是这样谦卑为仆。求你睁眼看，侧耳听，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的祷告。所以我们的祷告要谦卑的祷告，不要高高在上，要谦卑，承认自己是仆人，所有你的百姓也是你的众仆人，所以在神面前来代祷。下面就开始认罪的祷告，下面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，认罪的祷告。所以祷告怎么蒙神悦纳？在这一段我们真要学尼西米的祷告。尼西米怎么祷告？禁食哭泣。他怎么祷告？他在神面前啊，抓住神悦的祷告。他怎么祷告？昼夜警醒的祷告。他怎么祷告？谦卑为仆的祷告啊。他还怎么祷告？承认所犯的罪，那是他在代替以色列人在认罪呢啊，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。这还不够，接下来我和我夫家他也没有忽略，我自己尼西米他承认自己有罪，承认自己有罪啊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看到自己亏欠，祷告不够，负担不够，关心不够，是吧？承认自己有罪，我和我夫家都有罪呀。要这样在神面前谦卑，这样的认罪。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，不但有罪，而且是甚是邪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。什么是甚是邪恶？当然了，犹大家被掳主要的原因就是拜偶像，违背神的诫命，离弃神，拜偶像。所以我们有罪，我们甚是邪恶啊！我们没有遵守你仆人摩西所吩咐的律例典章，所以我们有罪。第八节就是求了，求什么？求使他们在什么被掳归回的人能够在神面前蒙恩啊，能够归回，能够真正在神面前蒙恩。这是第八节。第八节我们也可以参考生命记三十章那个帕勒斯汀的约。我们这个生命记从二十九章开始，二十九章三十章是神借着摩西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另外一个约，另外一个约就是帕勒斯汀的约，是关系到被掳与归回的约，和在西乃山所立的约是另外一个约，不同啊，生命记三十章啊，一节到四节那一段，所以我们看下来就知道了，尼西米是怎么样的抓住神的话祷告，抓住神的约祷告，抓住神的允许祷告。所以可见的，尼西米作为一个祷告的人，不但是体会神的心，进食哭泣，认罪代求，有爱心的祷告，而且他里面充满了神的话，满有神的诫命在他里面。所以他说：“求你纪念你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，说。”你们若犯罪，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这就是二十九章所说的，是吧？但是你们若归向我，这是三十章了，申命记三十章。你们若归向我，谨守遵循我的诫命，你们被改善的人虽然是在天涯，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。这个就是申命记三十章一节到四节所说的，把他们招聚回来，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。那他就抓住你自己神，以自己的允许，你的约，你已经说的话，所以才求神，是吧？你曾经说过的，求你纪念你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，而且具体的在哪里是摩西的话，那就是摩西五经里可以找到。另外在这个申命记二十八章也有类似的话，二十八章六十四节，还有利未记二十六章啊，申命记二十八章六十四节都有这些话。就是说只要他们精心归向神的时候，神要使他们被掳归回，什么虽然长在天涯海角，还要回来，把他们招聚回来，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。第十节是这个祷告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节，这都是你的仆人，你的百姓，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。提醒神，你不要忘记你的百姓，你的产业是你的仆人，你的仆人，你的百姓， 是你曾经把他们带出埃及，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，那就是怎么出埃及。所以我们为所有神的儿女祷告，他们都蒙你救赎，都得救了，但是他们今天又被掳了，又得罪神了，所以为他们祷告，要求你，求你纪念以普人所说的话，使他们被掳归回。当然尼希米的祷告，那他们已经被掳归回了，使他们心灵里面真正的归回，不再被掳掠，真正能够在耶路撒冷能安然居住，能够恢复侍奉，知道这是更重要的。所以尼希米的祷告是体贴神心的祷告，抓住神允许的祷告，也是信心爱心盼望的祷告，是昼夜的祷告，昼夜警醒在神面前的祷告，是认罪代求，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夫家也包括在内。虽然尼希米的祷告并不长，但是非常宝贵，真是让我们效法。他正是为民族、为自己、为全民，都是昼夜警醒，昼夜警醒，有负担的祷告。当然，尼希米祷告也许不一定就这么几句，但是概括了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下面我们再看十一点。十一点是第二部分的祷告，第二部分祷告包括什么？求神应允，求赐恒通。第二部分祷告包括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求神应允，应允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十一点，主啊，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。那这就看见尼希米他的祷告当中，他的心目当中，他的眼里面不是只有自己，这个真是和在以理一样，是不是？求你怎么垂听啊？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告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。意思说，今天不是我尼希米一个人祷告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就你一个人祷告，和你众仆人的祈祷，求你垂听，求你垂听，求你应允。这是第二部分的祷告的第一点，求神应允，求神垂听。第二点是什么？就是求赐恒通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尼希米的祷告，他是尽身的寻求神旨意的祷告，他不但是广泛的为民族、为圣城在代求、在认罪、在警醒、在呼求，还不够，他一面祷告一面寻求神的旨意，把自己带进去，究竟神在我尼希米身上有什么旨意。所以你别看这里就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求你使你仆人现今恒通，在王面前蒙恩。这表明什么意思？这表明尼希米在祷告中寻求明白神的旨意，要他回圣城，所以他求神赐他恒通。怎么恒通？在王面前能够请得下下来，在王面前蒙恩。所以尼希米深深知道，他要祷告，他先要在神面前蒙恩，然后才能够在王的面前蒙恩。所以他怎么求啊？第一个他求啊，你侧耳听你众仆人、你仆人和众仆人的祷告。第二点，求你使仆人现今恒通。恒通的意思就是使神的旨意得以畅通无阻顺利。什么旨意？这个旨意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了，就是尼希米他有负担，他有感动，他清楚神的托付，他要回圣城去，他要重建耶路撒冷。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能够糊里糊涂。第一部分祷告是很宝贵，禁食哭泣认罪代求，但是不够的。神要找到一个出口，找到一个人来成就神的旨意。你光祷告为人祷告，你以为为你自己祷告，把自己摆进去，神在你身上，神在我们身上究竟有什么旨意，我们有没有清楚？我们听到印度尼西亚多少人在遭难，我们听到在哪里啊？在印度啊，我们听到在非洲，我们听到在朝鲜，我们听到在中国大陆，我们听了不能白听，是不是？就是没有受逼迫的国家里面也是罪恶滔天，多少人被罪恶抓住，被罪恶掳掠，同性恋，又是赌博又是吸毒。我们有没有心中感动？主啊，你要我在哪里？仆人在此，求你打发。我们要效法尼希米这样的祷告，所以我看这个第二部分的祷告更加宝贵。看见尼希米有信心求神应允，第二点就求神使他恒通，使你仆人现今恒通，现在你就让我恒通，在王面前蒙恩。下面最后一句，我是做王久正的， 这句话就是一个伏笔，就告诉我们，所以为什么他求神使他在王面前蒙恩呢？因为他不能够随便轻易离开他的职务，就是做王的九正，他不能随便离开，王不批准他不能离开，没有人代替他也不能随便丢掉工作不管，那这不是一个神的儿女应该有的态度。所以尼西米他真是一个什么，在神在人面前都是一个忠心的人，是个有责任感的人，是个忠心的人，他也是个尊重神求问神的人，所以他才这样的来求神使他亨通。这就是第一章多么简单，我们看